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拒绝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停靠香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针对非政府组织的运营给予警方广泛的控制权；美国国会议员表示朝鲜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头号威胁；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出席纪念孤汪会谈23周年活动，参加了和平台湾繁荣永续接杯仪式，并强调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重要性。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日前拒绝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停靠香港。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五说，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及其随行舰船被拒绝进入香港停靠。中国拒绝美国海军舰船停靠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说，批准美国海军舰船和飞机访港一直是根据主权和具体情况进行个案处理。美国海军指挥舰蓝领号目前正停靠在香港。纽约时报报道，很多斯坦尼斯号以及其他伴随舰船海军官兵的家人曾计划前往香港看望这些海军水手。美国联邦司法部门星期五解密的档案显示，一位出生在台湾后加入美国籍的一个美国电力工程机构的高级主管承认违法为中国政府提供核技术研发资料与信息。这位名叫江宁贵的人士从事违法活动的时候，受雇于美国政府设在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政府管辖下的电力工程机构。星期五解密的档案表明，江宁贵在1990年代初期在美籍华裔核技术人员协会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名叫何泽雄的核工程师，并被他说服为中国政府提供核领域信息。早在2004年，台湾出生的江宁贵还在佛罗里达电光核设施工作期间，就为中方提供了核能技术，为中国的大亚湾核电站所用。2013年11月，台湾出生的江宁贵还接受了中方一个核能公司访华的邀请，去到中国大陆，而且为中方提供了美国电力研究所撰写的3份含有涉及到清水和重水反应堆关键信息的报告。而这些信息是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下属的核不扩散和国际安全处严格管控的。美国之音，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针对非政府组织的运营给予警方广泛的控制权。一些批评人士表示，这一法律给中国当局扩大对民间团体的镇压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周五上午刊登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全文。中国全国人大周四通过了这项法律。这一法律将于2017年1月1日生效。对于很多尚未在中国注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来说，接下来的几个月将充满挑战。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要符合一长串的要求才能完成注册，这些要求中包括与中国政府部门合作。外国非政府组织不仅需要在每年年底的时候向警方提交一份有关该组织所有财政明细的报告，还需要在每年12月31日之前通知中国当局来年所有计划进行的活动。有批评人士认为，这一法律中的条款很严苛且有意模糊，这对在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来说是致命一击。这项新法要求注册在案的境外组织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中国机构合作，对于临时性的活动，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要使用中国合作方的银行账户，并且只能使用分配给他们的资金。这一法律让中国当局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这项法律中没有提及的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如何做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害。 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研究员弗朗西斯·伊夫表示，没有现行的法律程序可以让人们挑战这部法律。伊夫说，
这一法律中的很多条款就是警方监管非政府组织的规则，但是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可以挑战这些规则，这就给当局独断专行创造了完全开放的空间。
警方将如何应付增加的工作量也是个大问题，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营。中国当局之前曾表示这一数字接近10000家。中国方面称，那些守法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必要担心，但问题是这项法律规定的非常模糊。尽管中国当局周四表示新法不含有黑名单，但在对这项法律的内容仔细审阅之后发现，新法中实际上是存在黑名单的。除了危害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行为之外，挑战或抗议法律法规、资助政治或宗教活动或散布有害信息或谣言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将被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之内。伊夫表示，这项法律的通过或许不意味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将要灭亡，但它肯定会使一些关注重要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变得极难开展。伊夫说，
中国警方手中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可以去监督和所谓的管理那些还打算继续留在中国运营业务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将会彻底明白，他们只能存在于中共给他们设定的限制之内。
此外，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服务社表示，这项法律是使用限制性的立法控制民间团体这一大趋势的一部分。限制性的立法包括国家安全法、反恐法以及慈善法。新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当局在管控民间团体的方式上正在进行一个危险的转变，这一转变将进一步结束当局对意见人士有条件的容忍。国际人权服务社还补充，正如一名活动人士所说，这部法律将允许中国依法违反人权。人权服务社东亚项目主管萨拉·布鲁克斯认为，这部新通过的法律弊大于利。布鲁克斯说，
这是中国政府有意无视国际人权准则的又一明证。联合国负责建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特别报告员称，这项法律从起草的开始阶段就是有问题的。
然而布鲁克斯则称赞这部法律移除了有关非政府组织雇佣中国大陆员工的运营限制，他还称赞新法允许非政府组织成立任意数量的办事处。但他补充说，使警方有权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实施严厉管控，让这部法律进一步退两步。在这项法律通过之前，已经遭到了来自联合国、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欧盟的多方批评。在这一法律获得批准之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对这项法律以及他可能对中美两国人民间的联系和中国民间团体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表达了他严重的忧虑。克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活跃的民间社会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会起到重要且日益增长的贡献。在众多的好处中，一个繁荣的民间社会将驱动创新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对反对暴力极端主义也有帮助。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之后，美国政府对这部法律可能限制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表示担忧。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4月28日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美国深切担忧中国新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将进一步挤压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限制美中两国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接触。声明说，美国政府认为活跃的公民社会是稳定与繁荣的基石，我们敦促中国尊重维护人权人士、记者、商业团体、从事发展活动的专业人士和所有其他公民社会组成人员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保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营的能力。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4月28号也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新通过的这一部法律表示担忧。克里在声明中说， 我深切地担忧中国新通过的这部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我们国家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克里说，自从这部法律的第一份草案公布以来，我在过去一年反复与中方的对应官员讨论了这些议题。这部新法的最终版本与最初的草案相比有一些改进，它也为外国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及其中国合作伙伴创造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不利环境，这势必将阻碍有关活动和创新。克里还表示，美方敦促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让外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4月28号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部法律不会彻底撕裂美中关系。科比说，
这个问题会让美中关系分崩离析吗？我认为不会。美中关系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我们与中国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有共识，当我们不同意时，我们会说不，而且我们也说过不，但这不意味着你让一件事破坏全局。这是一个我们希望继续加以努力和改善的关系。我们与中国在很多其他领域都进行合作，那些领域也很重要。
中国官方媒体29号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全文。法律要求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受公安机关监督管理，赋予公安机关搜查境外 NGO 在中国境内住所和工作场所等宽泛权利，可以将所谓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从事政治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境外 NGO 列入不受欢迎名单，禁止其在华开设机构和进行活动。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东亚和南中国海等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严峻之际，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外长会周四在北京举行。没有参与亚信会议的朝鲜因核试验问题成为本次会谈的焦点。有分析指出，朝鲜目前的焦点显然不在跟亚洲国家加强互信上面，而是在于直接跟美国举行和平谈判。也有评论认为，即使朝鲜缺席，召开亚信也有必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会致辞，表示区域安全合作亟待加强。他提议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多夫等多国外长就亚洲地区安全局势和当前面临的威胁展开对话讨论。韩国外长尹炳世表示，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问题上起到特别的作用。鉴于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人们自然注意到韩国外长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咄咄逼人的朝鲜方面缺席。今年一月以来，朝鲜加紧发展其核能力，已经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招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并责令各国对朝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即2270号决议。但朝鲜无视这一决议，并且准备近期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在密切注视平壤下一个举动。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这次没有朝鲜参加的亚洲互信会议意义何在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亚洲的安全局势错综复杂，亟待讨论的问题并非只有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在朝鲜缺席的情况下，也有必要讨论亚洲安全与互信的一系列原则问题。
现在东韩、中美还有这个俄罗斯、日本等等，在应对朝鲜问题的危机方面，尽管有一系列合作，但也有重要分歧特别是这个萨德的部署问题。所以呢，北朝鲜并不是东北亚共同安全的唯一障碍，还有其他障碍，包括中国跟美国战略分歧、中国和日本的对立，还有目前主要萨德部署的可能性问题。
上周六，平壤宣布成功的用潜艇发射了弹道导弹，随后呼吁美国坐下来与朝鲜举行双边谈判，但很快遭到华盛顿拒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目前正在韩国访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不出席亚信会议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不是平壤当前的首要关切，而金正恩领导的朝方当前最想要的是跟美国谈判。
就是他的最核心的关切不是这个互信的问题，他现在是这个千方百计，从好好的建议到这个核和这个核武器的威胁，不管是威胁的手段还是这个建议的角度，他都强调一条，就是要朝美开展双边和平协议谈判。他现在只有这么一个焦点。
杨希宇曾参加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这位中国学者指出，只跟美国谈判是朝鲜目前的唯一焦点。杨希宇还表示，他相信亚洲地区互信机制的加强和完善也符合朝鲜的安全利益，或迟或早，平壤也会加入这个进程。1992年成立的亚信会议的宗旨是为各国就亚洲安全问题提供对话和协商的平台。亚信会由26个成员国组成，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来自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美国及其在亚洲的一些盟友，比如菲律宾和日本，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亚信会每4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议。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约一年前提出中共统治已进入残局的观点后，又有一名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提出中共统治已进入一个漫长的衰落期，中国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变革，但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机已经错过，未来10至15年后，改革式革命将终结中共的一党专政。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教授裴敏欣7月28号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向民主化转型的研讨会上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在此之前，他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福才德独家专访时就表示，一党专制在中国将难以永久维持下去。裴敏欣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向民主化转型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未来10到15年后，这些条件只会更加成熟。他表示，在民主转型条件不断成熟的同时，中共的政权体系已经开始衰落。他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执政者通过压迫和恩惠建立起一个脆弱的体系来维持统治，但这个体系现在已经瓦解，政治精英间的团结被打破。最明显的例证就是2012年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审判。
I think the Chinese ruling elites are more confused.
我认为，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执政精英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感到困惑、担忧、恐惧和愤世嫉俗。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他们迷失了方向，完全不知道路在何方。
Just within the last 3 years.
裴敏欣认为，未来中国发生政治转型将会有3个选项，分别是改革、革命或者二者相结合，即他所说的改革式革命。他说，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机已经错过，改革的窗口正在关上，或者说已经关上，而且时不再来。但再次发生像1989年6.4天安门事件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几率也不大，因为那样的运动很容易被镇压。
Much more likely will be revolution. You can envision a scenario in which, say,
说，我认为最可能发生的是改革式革命。想象一下，到2025年或者是2030年，中国经济在长期停滞后，政府应在绝望之下推出一个改革者，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一条路，这最终导致政治精英的分化。但在这个短暂的时期，社会的力量得到解放并开始动员起来。想象一下，那和1989年的情况是何其相似，差点就发生了。裴敏欣表示， 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是10到15年。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4月28号主办的这次研讨会上，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为也强调，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So finally, let's remember the decline of these Leninist regimes.
他说，我们都要知道，列宁主义国家政府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会是一个瞬时的内部爆炸，而是长期的、漫长的衰落。苏联的衰落大概始于1964年，从它开始衰落到最终走向解体，耗时27年。沈大为2015年3月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进入残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之间的政治分歧日渐明显，顶层政治斗争渐趋公开化。不过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决策上做出重大让步，中国当局似乎能够控制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险遭车祸的传闻发酵之际，中国观察人士透视习李一系列政治纠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说，前不久两会期间，习近平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明显缺乏兴趣。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we see this, of course, with his relations with Li Keqiang, the premier, which were very bad du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eting. You know, there's a story that
我们当然认为习李关系两会期间很糟糕。有报道说，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前见了习近平，见面气氛紧张，进展不顺利。这也许是李克强做报告期间习近平没有鼓掌的原因之一。张家敦4月24日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认为，李克强最近视察清华和北大是其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就是以前的中央团校，将取消本科教育，被认为是中共太子党斩断团派仕途天梯的行动，矛头指向李克强等团派大佬。另外，最近中国还出现了劝习近平辞职的神秘呼声。张家敦的文章说，习近平的反对派可能没有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习近平没有消灭这些反对者，只是把他们赶到了地下。随着这位全面主席政策的失利，反对派蠢蠢欲动，现在只等毛泽东所说的星火燎原。而经济是中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张家敦说，中国没有数十年解决经济难题的时间，要么只有1年，至多也许2年。张家敦因《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受到质疑，他对中共顶层政治动向的最新观察是否可视为是《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续篇。对此，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I sort of look at it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what happens.
当然可以这样看，我是把它作为晚期中共政权演变的一个自然过程。大家看到，中共高级领导人彼此争斗，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认为可以这样说，这是共产制度不可避免的一个结局。彭博新闻4月14日报道说，中国2016年第一季度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6.7%。达到接受彭博新闻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中间预期，同时也与中国政府提出的2017年全年增长6.5%至7%的目标相符。尽管负债累累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令人质疑。迈阿密大学政治学者、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金德芳最近撰文分析习近平和李克强等的微妙政治关系的来龙去脉。他说，最近一系列事件将迫使习近平在决策方式上更加注重共识。他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can handle the discontent. Mm-hmm. And I think what you're more likely to get is Xi Jinping.
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能够处理各种不满，我想习近平很有可能被迫向反对派做出重大妥协和让步。
金德芳的文章还说，对于希望中国逐渐脱离强人政治，走向政治多元的人来说，习近平独裁统治遭遇抵制固然是好消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中国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实现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中国接下来的路最终还是走不远，这是没有强人领导的不利一面。金德芳说，中国政局最终演变结果如何，正在为各方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的报道。52岁的中国公民孙富义不久前在纽约被美国联邦探员逮捕。孙富义涉嫌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非法从美国购进可用于航天和军事用途的高级碳纤维，并出口至中国。从孙富义进入卧底探员们的视线，到其最终落网，历时5年。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不久前公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这场猫鼠游戏中的一些细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站的报道。
孙富义到纽约与已联络多年的卖家见面时，或许没想到等待他的是联邦探员和冰冷的手铐。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孙富义自2011年起就试图购买极为高级的碳纤维材料，其中包括名为 M60 的碳纤维。报告称，这种材料可以被用于航天科技、无人机以及其他国防应用当中，是美国政府严格管控的材料。美国法律规定，如需将这种材料出口至中国，需要获得许可证。几年前，为了试图通过非法渠道将 M60 碳纤维从美国出口至中国，孙富义联系了一家他所认为的供应商。然而实际上，这家供应商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虚构出来的，所谓的员工也由特工假扮。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还为这一虚构的公司开设了一个网站，宣传该公司出售包括诸如 M60 碳纤维这类可应用于航天和军事领域材料在内的多种高科技商品，其中有些商品是受到出口管控的限制材料。报告显示，尽管孙富义和他的同谋曾对这家公司的身份产生过怀疑，但为了建立新的供货渠道，孙富义继续和卖方联系交易。孙富义今年4月为了完成 M60 碳纤维的交易，从中国到美国纽约与所谓的公司员工见面时，他一直向对方暗示自己与中国军方的关系。孙富义还自称一直参与中国军方的导弹项目，与中国军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深知中国军队对碳纤维的需求。此外，孙富义还一直暗示所购材料的使用者就是中国军方。在与美国的合作伙伴数年间的联络中，孙富义不仅被联邦特工假扮的卖方蒙骗过关，还向卧底探员倾囊相授躲避检查的经验。报告中称，在数年之中，孙富义不断向探员透露多种他认为可以躲避美国情报部门检查的法宝。孙富义曾经告诉探员，在他们的交流中用香蕉一词代替碳纤维。在那之后不久，孙富义就询问以62000多美元的价格购买450公斤香蕉的可能。为了躲避检查，孙富义还建议在将碳纤维转运之前移除上面的识别条形码，并且在海关文件上将 M60 碳纤维标识为丙烯酸纤维。这种纤维通常被用于服装、地毯和灰尘过滤器等工业产品中。孙富义认为这种材料很难从视觉上与碳纤维区分开，不受出口限制。2016年4月12日，在抵达纽约之后，孙富义同意以23000美元的价格从卖方手中购买2箱 M60 碳纤维，并且给合作方支付2000美元作为他们的酬金。一天之后，孙富义被执法部门逮捕。孙富义被控犯有试图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密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及从美国走私货物3项罪名。前2项罪名每项最高将可判处孙富义20年刑期，走私罪最高可判处10年刑期。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汉和防务评论杂志创办人平可夫表示，像这种中国公民或者有中国背景的移民，通过走私获得欧美的一些军用技术或材料，并运至中国的案件，在近几年有很多。这类案件发生的源头是1989年中国爆发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以及欧共体对中国施加的制裁令。平可夫说，
这几年来这个 case 很多，首先呢要从源头谈起，也就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众所周知，美国以及这个欧盟通过了制裁令，那么严格的限制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以及军民两用技术，高尖端的军民两用技术的项目，这个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同时也有一个很长的清单，包括这个各种电子元件，具体的武器就更不用说了，甚至包括新一代的半导体材料以及复合材料，以及这个碳纤维，等等等等，这些禁运的名单也被日本采纳。其实这几年来，通过日本走私到中国去的这种案子也很多，所以情况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军方、中国的科研部门，他们希望得到这个西方的军用技术，甚至有一些是高级的军民两用技术，但是由于天安门事件的这个制裁令以后，使他们获得这些技术越来越困难那么他们当然就需要通过这个新的途径，包括非法走私的方法加以获取。
美国克文顿柏林律师事务所说，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允许绝大多数民用及两用商品和服务无需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执照就可向中国出口，但对于某些源自美国的商品和技术，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才可被出口到中国，即使该商品或技术不是直接从美国出口也不例外。除了孙富义的案件之外，美国今年针对中国的走私和间谍行为进行了一系列打击行动。上周，佛罗里达州一名中国公民于阿敏被控密谋将用于水下无人艇的美国技术非法出口至中国的国有实体单位。这名现年53岁的美国合法居民，在2002年至2014年间，在他国内同谋的指使下，获取用于水下潜水器的系统和部件，并将其非法出口至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其他国家控制的单位。约两周前，田纳西东区地方联邦法院对一名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何泽雄提起诉讼。法庭指控何泽雄密谋非法在美国境外参与特殊核材料的生产和开发，以及密谋在美国充当外国政府的中间人。何泽雄涉嫌在没有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和授权的情况下，帮助中国广核集团发展核能项目。今年2月，一名来自中国贵州名为新阳的买家试图网购美军先进装备，被美国卧底特工伪装成的卖家钓鱼执法，之后以走私罪被起诉。平可夫表示，很多人对制裁令的细节不了解，在这些被政府逮捕的人中，有些人可能被利用了。平可夫说，
就是说有些军民两用的高技术材料在市场上是买得到的，当然美国的华人这个台湾人或者是加拿大的华人台湾人也可以买，本身在加拿大购买并不足为奇，然后如果把这些材料带到欧洲国家、北约国家甚至日本也不犯法，但是正是因为诸多的人士对这个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军事机密一些详细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个人觉得有一些 case 有一些案子很可能连当地的华人都是被利用的，他们自己可能都确实不知道这是美国禁止输往中国的。对天安门制裁的条例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法令，所以它的解释度很灵活，什么物品算是走私，什么物品不能算是走私，那这些情况的话，很可能当事人和在美国的华人公司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和注意。
尽管如平可夫所说，有些被逮捕的走私者或许是因为不了解详细情况被利用从事走私活动，但也有很多走私案的嫌疑人是明知故犯顶风作案。可以预见，
美国联邦探员和中国非法买家的猫鼠游戏还将继续。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将要在5月20日接任台湾下一届总统的台湾民主党民主进步党人蔡英文，日前在去到台湾外交部听取简报时表示，未来台湾的外交有三个重大任务：第一，要致力于区域间的和平与稳定；第二，要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三，不论官方或民间外交，都要全力去推动。期间，蔡英文还表示，台湾新一届政府团队的原则是不分党派，用人为才。他还勉励外交部人员团结一致，做外交的先锋。如果前面没有路，就勇敢把路开出来。蔡英文说，让台湾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台湾，是台湾外交工作的目标。另外，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日前表示，目前的行政院将在5月12日召开最后一次院会，届时将提出全体辞呈，随后进入看守期，并将正式在5月20日将政权交给民进党政府。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到金门出席纪念孤汪会谈23周年活动，参加了和平台湾繁荣永续揭牌仪式。他强调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重要性，希望两岸搁置争议，减少对立，用协商取代冲突，让两岸人民永远和平。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自金门的报道。
马英九在纪念仪式上强调了两岸关系和平对台湾的重要性。他说，
两岸关系的改善使这种和平红利呢，可以说外溢到我们的国际关系。有了两岸关系的改善，国际关系跟着改善，这个不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是美国总统、美国政府讲的。美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稳健发展。
和平台湾繁荣永续的石碑树立在古宁头，这里曾经是战火纷飞、两岸交火的前沿阵地。金门曾受到地毯式的轰炸，落在这里的炮弹之多，平均每一平方米就有3颗。选在这一地点纪念和平与繁荣，意在凸显和平的珍贵。马英九说，1992年两岸在香港协商，大陆提出一个中国的政治性议题，对此台湾建议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做出了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大陆海协会发函表示充分尊重并接受，这个过程此后被称为九二共识。马英九说，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汪辜会谈，让两岸迈入了制度化协商的阶段。他指出，特别是在最近8年，两岸已经举行了11次两岸两会的高层会谈，签署了23项协议，其中21项已经生效。在提到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马英九认为这一次会谈平等尊严，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为台海长期稳定创造有利条件。马英九在最近几个月来多次论述南海和东海问题，并先后在南海的太平岛、东海的彭佳屿立碑倡导和平。29号又出席在台海的金门举行的和平繁荣揭碑仪式以及纪念汪辜会谈的活动。美国之音问马英九对南海、东海和台海这3海的局势，他最重视哪一部分？马英九回答说，
他们都很重要。那我们从台海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大陆的互动当然非常的频繁，问题也比较多。等到台海的问题有了一个开始解决的方向，然后我们再推动东海跟南海的和平。
他说，对这些海域的精神都是一贯的，台湾都希望搁置争议，减少对立，提倡对话，用协商取代冲突。 固汪会谈对两岸的制度化协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任海基会董事长顾振甫的遗孀顾炎卓文以93岁高龄在仪式上发言，他说：“
两岸和平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未来两岸一定要在和平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有媒体问马英九强调九二共识推动三海和平的密集动作是否意在框限和束缚即将上任的蔡英文，马英九回答说，九二共识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如果身为台湾的总统又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宪法而感觉受到框限呢？和平台海繁荣永续纪念碑揭碑活动之后，马英九和相关人士一起来到纪念园的中区，共同敲响了这里一支巨大的和平钟，为台湾以及两岸的和平祈福。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金门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即将在五月中进行新旧政权交接，北京当局持续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压。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说，美国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及灵活的方式与蔡英文接触，让台海两岸关系能够持续正向发展。美国也会持续对台军售，确保台湾有足够的信心与中国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众议院一场亚太政策听证会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对台湾新总统就要宣誓就任，中国却不断对台湾新政府施压表示担忧，希望美国政府有支持台湾安全防卫的准备和决心。夏伯特说，
Taiwan is I believe a very important US ally and
我认为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我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发怒，并且试图到处施加影响力。他们毕竟是典型的恶霸，会想要表达对于这次选举的不满。
夏伯特认为，如果中国觉得美国实力减弱或没有防卫台湾的决心，他就可能采取对台湾不利的行动，美国必须对此有所防备。副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这次台湾选举对全世界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主选举及民主政权转移的样貌，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他说，去年夏天蔡英文来美国访问时，双方在国务院有过很好的会谈，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与蔡英文接触互动。布林肯说，
I met with the new president,
我和新总统见过面，当他去年夏天来访时，我们和他在国务院有一个很好的会谈，我们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极具灵活性的方式与他和台湾接触，争取在台海两岸过去十年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正向发展，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这么做。
布林肯强调，美国将在亚洲部署60%的海军，也认真看待台湾必须有足够信心才能与中国交往的问题，因此会持续对台军售，来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台湾不会受到胁迫去做违反人民意愿的事。布林肯说，
What has given Taiwan the confidence
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互动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军售在内，我们和以往历任政府一样，都要确认台湾不会被胁迫去做违反台湾人民意愿的事。
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全方位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协助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确保他在国际组织里能够有一个地位，让台湾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他的人民的才华能够被全世界使用。关于协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的问题，布林肯还说，美国除了致力于让台湾以会员身份参与不以国家身份为条件的国际组织外，对于那些需要国家身份才能参与的国际组织，美国也在努力协助让他们允许台湾参与，无论这些组织是否承认台湾的身份。 美国国会为了在台湾政权交替时力挺台湾民主，近日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发出了支持台湾的信息。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周通过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的共同决议案之后，参议院也在星期四通过的1635号国务院授权及使馆安全法案中加入了美台关系之国会意见条文，阐明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里根总统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刚结束亚太之行，这个星期一连两天出席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听证会，回答议员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4月18号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作证，就当前亚太局势状况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进行说明。多位议员对于朝鲜最近的行为表示担心。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朝鲜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直接威胁。
This rogue regime poses
这个流氓政权是美国的直接威胁。上个星期朝鲜进行了一次核艇弹道导弹试射，有报道说接下来很有可能又是一次核试验。
罗伊斯议员说，至今仍然有资金能流入朝鲜，他担心联合国上个月通过的制裁是否真的能发挥效果，达到遏制朝鲜的目标。布林肯表示，现在已经有了能向朝鲜施加强大压力的工具，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各方遵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The critical component now is implementation, and we're looking.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首先，我们要看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否能执行决议。中国在通过这份安理会决议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期待中国执行决议。现在说中国是否会照做还言之过早，但我们的确有看到一些正面的进展，包括他们制定相关法规并发表了有关声明，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表示，中国在制约朝鲜方面举足轻重。他说，如果中国不停止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的话，他认为朝鲜的态度或行动不会有任何改变。布林肯在听证会上还表示，为了因应朝鲜的威胁，除了履行安理会的制裁，确保朝鲜无法得到任何外力援助之外，美国还必须和日本、韩国两个主要亚洲盟友紧密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常晓，国会山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在互联网审查领域的合作，并相互取经。中国以对互联网实施严格审查而闻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继续在各个领域密切双边关系，其中包括在互联网审查方面加强合作。一个名叫网络空间发展和安全论坛的会议几天前在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举行，两国互联网审查主管官员、网络专家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一名中国官员说，俄罗斯打击网络儿童色情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掌门人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以及中国互联网防火墙之父方冰清分别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卢伟强调，中俄都是互联网大国，合作前景广阔，而且能够互补。俄罗斯外交部、内务部、通信部等部门的官员、上下两院的议员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俄罗斯总统顾问、前通讯部部长谢格廖夫说，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显示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且对许多问题拥有共同的看法。俄罗斯通讯监督署署长扎罗夫在会议上呼吁，应对手机上网服务实施监管。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宪法建设委员会副主席米祖林娜强调，应该对违反互联网相关法规的人士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他在发言中表示， 已经到了捍卫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和信息主权，对互联网实施过滤并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米祖琳娜因为经常提出各种打压反对派以及同性恋人士的法律草案，而在自由派和知识界人士中享有恶名。他一直呼吁清除掉互联网上当局所认为的有害信息。许多发言者在会议上抨击美国和西方主宰互联网世界。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与克里姆林宫和东正教会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富豪马洛菲耶夫说，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有能力开发导弹、核武器以及互联网搜索引擎，这两股重要力量联合在一起，可对抗西方独霸互联网世界。马洛菲耶夫同时是俄罗斯民间的互联网安全大会的领导人，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对俄罗斯互联网实施审查。他和他的支持者正加强活动，打击网络上的儿童色情、同性恋、毒品等不符合东正教传统道德要求的因素。俄罗斯与中国在价值观上越来越接近，双方不但在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上拥有共同语言并彼此携手，同时也在媒体领域加强合作，试图挑战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这次两国又在互联网审查方面相互取经。俄罗斯新闻媒体被克里姆林宫控制之后，相对较为自由的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互联网评论人士鲍里沙科夫说，当局不断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和控制互联网，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理想。鲍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一些批评政府以及其他的反对派网站被当局下令关闭，但这些网站通过把服务器设在国外或是采取镜面技术等方式绕过当局的禁令，在俄罗斯境内登录这些网站根本不成问题。鲍里沙科夫说，俄罗斯的互联网建设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走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对互联网限制和审查的中国模式不太可能在俄罗斯行得通。鲍里沙科夫说，如果我们提到重建和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主化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话，对于多数民众来说，涉及切身利益的包括几个方面，那就是能够自由出国旅行，商店中货架上有丰富的商品，还有就是自由利用互联网，用社交媒体彼此联系。如果当局开始对这三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实施限制，那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鲍里沙科夫说，从技术上来说，俄罗斯限制互联网自由非常困难，但不排除借鉴中国经验甚至利用中国科技的可能。关注俄中关系的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限制互联网需要巨额资金，俄罗斯不具备中国那样的经济实力，莫斯科无法如同北京那样把互联网完全控制起来，包括谷歌在内的国际互联网巨头更不愿意受克里姆林宫的摆布。俄罗斯社会早已经习惯互联网的自由开放，无法想象当局审查互联网后社会的反应。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当局如果把中国限制互联网的那一套搬过来，人们会认为中国向俄罗斯输出中国的价值观念，那样肯定会受到抵制。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所有官方宣传现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对抗美国和欧洲，批判欧美如何在俄罗斯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俄罗斯应该怎样捍卫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但如果一旦提到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等，人们就会自动联想到中国会侵略俄罗斯。我特别注意到俄罗斯有太多的人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很讨厌的邻居。但权力巨大的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负责人巴斯特雷金最近撰文呼吁仿效中国互联网审查体制，抵制西方的影响。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新闻媒体称赞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善的互联网监管制度，而且制定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有关法律，甚至羡慕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俄中两国在互联网审查领域的合作仅刚刚开始，双方计划每年召开2次类似的会议，下一次会议今年晚些时候 将在中国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随着今年二月达成的叙利亚的停火协议在实施过程中显示出破裂的迹象，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宣布说将努力在叙利亚沿海省份拉塔基亚以及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古塔强化局部停火。美国官员星期五表示，在这两个地区新的敌对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将从大马士革时间午夜开始生效。叙利亚政府一份声明表示，停火将从星期六国际标准时间晚上10点开始，在大马士革和东部郊区古塔持续24小时。中国拒绝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停靠香港。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五说，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及其随行舰船被拒绝进入香港停靠。中国拒绝美国海军舰船停靠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说，批准美国海军舰船和飞机访港一直是根据主权和具体情况进行个案处理。但是中国拒绝美国海军舰船停靠香港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曾在本月早些时候登上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并在南中国海进行巡航。美国联邦司法部门星期五解密的档案显示，一位台湾出生的后在美国加入美国国籍的美国电力工程机构的高级主管承认违法为中国政府提供核技术研发资料与信息。这位名叫桂庆宁的人士从事违法活动的时候，受雇于美国政府设在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政府管辖下的电力工程机构。伊拉克警方说，一名自杀炸弹手星期六驾车驶进巴格达郊外一群什叶派穆斯林朝圣者，引爆炸弹，炸死至少17人，炸伤近40人。爆炸现场的警官说，炸弹攻击的目标是正在进入巴格达卡迪米亚圣殿的朝圣者，但是其他官员说炸弹手攻击的目标是附近的一个露天市场，目前尚不清楚哪种说法更为准确。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此前洪水导致一座七层楼的住宅倒塌，至少造成七人死亡，被困在楼内的人数不详。当局星期六说，超过120人被救出，送往各家医院进行治疗。肯尼亚红十字会说，星期五晚间大楼的坍塌波及到邻近的住房。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将于6月7号举行这届总统大选的初选投票。该州共和党年会正在旧金山南部举行，川普、克鲁兹、卡西奇都到那里，争取赢得加州选民的支持。一些选民表示，目前还不能够确定到底应该支持他们当中哪一位作为下一届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